播电台制作，丹轩主持。
活动爆马仔。
好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收听2100社大开讲，我是您的好朋友丹轩。今天呢，星期一，嘿，亲爱的好朋友，有没有充满了元气活力呢？迎接这个今天的挑战，甚至呢每一天的挑战呢，希望大家都是元气十足哦。今天星期一，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士林社大哈，在1月16号到2月17号有一个寒假班的课程啊，哇，所以呢，我必须要很快速的速度呢报告给大家知道。因为呢，每一个课程都是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有趣的。比方讲，如果说您想要强身健体的话呢，这个强力瑜伽班，还有核心的比拉提斯哦，最近也是非常流行。另外呢是窈窕美人舞，拉丁风情篇。另外呢，这个强力瑜伽班呢，它是开了两堂课哦。这两堂课呢，是一个分别是在礼拜一的早上啊，另外一个是在礼拜一的中午。那至于说呢，进阶的这个瑜伽比拉提斯呢，是在礼拜二跟礼拜四的中午啊。好，另外呢，这个窈窕美人舞呢也有两班了，一个呢是在礼拜三跟礼拜五的上午，另外呢是在礼拜三跟礼拜五的中午这是可能是针对一般的上班族的朋友而言的哈。还有呢，想要唱歌的朋友，这边有流行百老汇爵士舞蹈，还有呢这个歌唱技巧班哈，这是1月23号延续到2月20号的。轻松学音乐，陶笛最近也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哦。另外还有影音光碟制作啦，日本歌谣啦，独声乐韵呢，这是竹笛班的研习班哈。再来还有电脑入门、即兴戏剧工作坊，以及超速记忆跟学习，用唱歌的方式来学美语啊，用右脑快速学日语哈。另外还有这个国际标准舞森巴舞的教学，另外是相约拉二胡、弗朗明哥脚步技巧篇呢，中东的肚皮舞，还有我虾米哈快打高手，一系列的课程非常的精彩而且丰富啊。如果呢收听节目的朋友呢，您就是士林社区大学的附近的朋友呢，您可以就近哈来索取这个资料啊。那报名的日期啊就是在最近了哈，所以好朋友们您哈要把握住机会。那么士林社大的报名电话是2880-6580，2880-6580，提供给您来做个参考。如果说您还是这个因为报太快了讯息只是一闪就过，怎么办呢？您也可以上网络哈，就用搜寻引擎打台北市的士林社区大学做个参考。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晚上9点到10点的2100社大开讲。今天呢，这个社大开讲呢，我们来了士林社区大学的张明志张校长，还有张礼修张副校长，校长跟副校长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士林社大。这士林社大应该说是我们继文山社区大学之后的第二所这个社区大学，非常的精彩啊。我们先问候校长、副校长，晚安。
丹轩小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丹轩小姐好，校长好，还有各位听众晚安。
感觉好像就是在课堂上跟大家一起聊天说话呢。这个士林我记得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跟一位编辑叔叔打过笔仗，他要我们写灯谜那他说人才济济哈，猜哪里？好，那我其中给了一个谜题叫做士林哈。当时那位编辑叔叔他不要给我奖品，他说这个士林 也勉强算哈，打一阵子比仗之后，他觉得好像虽不中亦不远矣啊。当时另外一个谜题是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可是我对士林就特别的有感情，今天看到了校长跟副校长，我就觉得非常的雀跃啊。好，那我们来谈到这个士林社区大学哦，在当初创办之初，其实也像可能也像文山社区大学这样，一定有一夜的那种沧桑史啊。人家说要办学，其实你要跟他过不去，就叫他办学校，或者要不然就叫他办杂志啊。好，那今天呢，哎，校长来特别跟我们来聊一聊。
是，办社大当然是本着一种终身学习的一个理念嘛。
嗯，这是最近这几年大家所共同产生出来的理念哈。
对对对，所以我们常讲说活到老学到老。可是张忠谋先生他补充一句，
学到老学不了，
他说一个人想活到老却没有学到老的认知跟实践，那这个人就没有资格活到老。
是，
所以我们在士林社大这个强调就是终身学习，及时受用，及时学习，终身受用。我们只有这样做才能够追求卓越，才会人生。所以人生呢，要做好三件大事，就是要第一个要终身学习，第二个要终身运动，第三要终身反省。那我们借着终身学习来提高我们的智能，借着终身运动来增进我们的体能，借着终身反省来提升我们的道德品质。那我们士林社大也是我们崇德文教基金会来承办嘛，主办单位就是教育局。那我们也是本着我们崇德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那种熟识济人的精神哈，所以在创办之初啊，因为社区大学刚引进国内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对对对，
不过它发展的速度啊远比国外还快。那目前已经在国内应该有80几家了。
对，在我们台北市，哇，这个短短的七八年就已经有了12家，
对对，
一家了。
每个行政区有一家。那当然，我们在办的时候可以说是都是草创，过去也没有国内没有社区大学的相关的这个文案。
对对对。
而且我们士林国内的社区大学呀、的形态跟环境背景跟当时要追求的目标跟理想跟国外也不尽相同，
是，
所以可以说在创办之初啊，可以说是无力可寻，无案可稽、
所以它的困难度
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大，是都是摸索的。
那第一代来讲，就是士林这个文山社大、士林社大，就刚开始是一家一家的开花，
对对对，
接着而来呢就是2家、4家，好了，一下子开出6家，这样哇！也就是说，哎，前面的这些前辈们啊，他们做得非常好，虽然他们非常的辛苦，可是对于后辈要学习、要参与的朋友来讲，却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啊。那当然，就大学来讲，它文风一定要很鼎盛，
好。
文山社区大学，我们的主任还有主秘都有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文教区，士林光听名字就知道了，它其实也是一个这个人文荟萃的地方。
是是，
只不过现在大家提到士林，你会想到什么？士林官邸，
士林也是直接会想到那个故宫博物院，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什么东吴大学等等，
士林夜市，
对对对对，
还有这个。13年，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它整个感觉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古朴的哈。那在我们士林社大这边来讲，虽然成立啊，这个跟文山社区大学这边是不相上下，不过也这个屡屡创佳绩啊。今年去年也得到这个教育局的评鉴当中是绩优跟特优哦，那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我连续6年，
我连续6年，
从成立到现在就是现在走到第7年嘛，那前面6年就是被学者专家跟教育局评鉴为优等，以及特优这样。
是，文山社区大学的这个主任跟主秘都说，当初怀抱着要创办学校经验的这些前辈，我可以这样说嘛哈，前辈们除了有理想之外呢，更重要的是说，他们有一些理念想要实现。那在我们士林社大这边呢，他所要呈现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当初又是什么呢？
其实士林社大，我们刚刚也提到蛮多元化的，
对
你看又有夜市，又有阳明山，又有故宫博物院，
对，
所以我们说实在，我们学校就刚刚我们校长有提到了办学的一个理念，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追求卓越，才会人生，
是，
所以有人讲平坦不是最好的人生，丰富起伏啊，人生才会丰富嘛，对，但是我们要去落实公民的素养的一个提升，
是，
过去，其实，在士林区它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就唐山过台湾，有那种开拓史，
对，
那就很传统，
是。
那后来又进入了那个产业经济结构，就是说每个人为了生存，那么像一个区域一个区域这样的文化上都做一个发展，
对，
就因缘际会嘛。然后有一个阳明山，你都知道有一个特别的人物住在那里之后，有个故宫博物院在那里，所以无形之中士林区给人家的感觉它好像有一种传统，可是又有一种好像跟国际舞台有一种衔接的一个窗口，
对，比方讲我们台北电台来讲它就跟士林很近，因为就捷运来讲下一站就是士林，
对，
那可是呢这个我们这个电台这附近我记得在以前还有什么林琴俱乐部还什么美军什么什么，虽然现在都已经拆了，可是哎我你只要走在这一带外国人很多，所以这个国际
地区对外国人也蛮多的，
对，这是国际交流就
就
蛮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这件事，甚至就是
衔接的点，
对，
所以士林区就是有推广一个士林国际文化节，每年在办这个大型活动，就从那个栾树节把它延伸过来，
我们应该说是栾树节的前身就是士林国际文化节嘛，
先士林国际文化节，然后办到最后就把它扩大变成士林国际文化节，
是，
那这也是刚刚谈到士林是一个士林如子哈，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还有外国人也是蛮多。
我们想请教校长啊，您刚才讲到说跟国际接轨啊，又谈到说士林国际文化节，那以栾树为目标哈，来延展出很多很多不同的文化跟风情。那我们现在如果好朋友们您搭公车的话，你也可以看到有一支 CF 他在拍，就是说中山北路这一带啊，它的有一些蛮有趣的一些夜生活的特色。那在这当中更有趣的是什么？因为我们这边外劳的朋友有很多，那有一些事件会让外劳朋友觉得蛮委屈的，可是你不要忘记在这一块有情有义的土地上还是继续不断的上演这种很温暖的故事，所以呢也有一些朋友在地的朋友他就会想说我之前因为有到过国外去哈，然后我也觉得说异乡的游子哈，这种情怀非常的难为外人道，因此他就在周末跟周日的时候就扮演一个这样的小型的，比方讲说菲律宾节了哈，印尼节了，跟这些朋友们同欢，让他们一解思乡之苦，另外呢对于向往这些异国生活的人，你还没有准备出国可是你可以融入其中，这也就是类似像是所谓的国际文化节的小型 party 咯，
对，而且栾树其实为什么会栾树，为什么不松树节啊什么节，对
对对。
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到栾树它同样一棵树种，可是它四季会有不同的颜色的变化，
是。
那么这同样的，不管是来自何处，我现在在士林，或者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上，我们都是同枝同脉的，对。所以像同时呢，也是我们士林社大，我们要去结合的，是一个国际舞台，是一个地球村，它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社区，
是，
而是一个可以连结的部分。
是，这个我们说要连结，其实说起来蛮难。不过呢，如果你现在说丹轩，你就去办一个国际文化节，我当场脚软，为什么？为什么？这就像我要办一所学校一样，有理想没有错，可是你要落实在生活当中，甚至这个执行层面上来讲，确实是不是那么样的容易哦，因此，有些朋友在讲，即便是在我们2100社大开讲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后呢也都会推出这个国际观点的这些国际事务相关的课程啊。可是，一提到这个课程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好殿堂哦。所以，我们谈到这个什么国际文化节日、国际交流的时候，它就挺有趣。那在我们士林社大这边，我们又是如何来展现呢？尤其是在7年多前哈。整个一个活动上来讲并不像现在这么样的热络啊。
其实我们刚刚校长也有提到，我们刚开始真的是无力可学嘛，真的只有自己土法炼钢，那么到底我们要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那么当时只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把社大，我们先让民众能够去接受，有一个新的，你知道我们刚开始我听我们常常听我们张明志张校长在谈那时候 第一学期在招生的时候是排队很轰动的，
哇，
你就可想而知市民是不是有一种期待。
当然，
对，大家都期待有一个可以学习的地方，可见人可以真的活到老学到老这样的一个心境，不管是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民族，我相信我们都抱着同样的一个心态。
对，
那么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排队，那现在是由于十二所社大，所以每一个行政区都有一个所社大，那么我们也是一直强调其实要透过团队合作，那么士林社大也是要透过出色，就像您刚刚提到了，要我办一个国际性的一个这样一个活动真的是脚软。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那对，那但是我们社大有八大学程，我们士林社大刚好负责的是国际事务的一个学程，
所以我觉得哦那就更让人崇拜了，
因为
要伸出的触角就很深，
不晓得要怎么样去处理。
对对对，
所以我们刚开始是从语言切入。
哦，
你要沟通嘛，这一定啊，总不能永远只能比手画脚，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从语言切入。不过说实在，我们刚开始在语言切入的时候，有时候被造成误解。
哦，
曾经有人误解我们好像是类似开补习班一样，其实不是，我们是以国际事务学程，因为你第一个。人际靠那个经济靠交通，人际是靠沟通的。
对对。
那么沟通你语言不行的话，不能做一个互动的话，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培训我们等于就是说社区民众，不要避讳去讲国际性的语言，不要只停滞在你自己的语言里头。
对。
OK， 那么语言延伸出来了之后，我们不是只有教我们士林区的民众来讲英文、讲日文、讲西班牙文、讲德文，不是，我们还教外国人来学中文。
哎，这个好有趣、啊，
这很妙，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学校哎，好多真的就奇怪，怎么会有外国人来社大上课呢？哎，我们士林社大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课程。那么当时有好多，包括那好像是哪一个大使也来我们学校讲课，巴拿马还是哪里？马拉维大使，哎，他特别派人来我们学校，也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区块。他觉得就是说，士林社大能够这样子去结合，他们很乐意，
而且非常的不容易，
共襄盛举。而且他们很高兴啊，他的夫人都到了，大使的夫人都来了，
是，
对。
我们智慧人像学一个德国的一个博士哈，
哎，对，
他也来上课，后来变成老师了。
对对对，
回到中国就变老师
了。他智慧人像，他还是台大研究所，他特别把这一个人像学成东方的文化，他把它列了一个论文，他特别去做了一张论文，所以也影响了德国的电视台来我们学校采访。我们还有一个茶道社，茶道社应该想起来是很温文儒雅，
而且就是说它的规矩好多
好多，对不对？可是我们竟然有一个美国人 Steve， 他来我们这边，他娶一个中国太太，然后他也因为这样子而受到影响了，渲染了这个。可是我上次有问他，我说你怎么会想到要来学这个茶道？他说他的奶奶是英国人，他的阿公，他爷爷是美国人，可是他觉得就是说喝咖啡跟喝茶是不同的意境，
对，
就是他后来他感觉到说英国大概就那种下午茶
很有气氛
层次，
对对对，
所以他就是很 gentleman 这样子，那么他也来尝尝东方的茶。
哎，这个东方的茶道，你说他要很 easy， 他也很 easy，
对，
不过你要说他要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细微的这种规矩，他也有啊，
也有，对，所以就是 Stephen 非常的投入，那么无形之中我们就从语言这样的一个沟通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文化上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提升，所以士林社大其实无形之中就有那种多元化的多面向的去做一个接触，然后不止我们去接触国外的一些文化知识水平，那么同时也让外国人也能够接受到我们东方文化的优美，它的真善美在哪里，所以是很多元化的，而且是很活泼性的，它我们可以保有我们自己，所以刚刚您主持人也在谈到，丹轩您谈到了，我要办一个国际性的节目，其实很简单，我们去结合这不同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族群，那他只要把他国家的特色表达出来，那我们也去玩，我们所以我们校长很重视国乐团，所以可以说只有士林社大有国乐团，而且我们是不惜成本。
我想请问校长，您本身玩 国乐吗？
啊，对，我在大学时代啊，有参加过乐团，但是不专精啊，但是就蛮有兴趣。而且这里是说，我们这个文化是不分中西嘛，
是。
所以刚刚我们互相的长谈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要文化交流，要迈向国际村啊，就是说要从语言开始，
对，
然后再进一步，我们适应受到像有欧洲啊这个印象艺术哈、啊，还有法国文化，还有日本文化、美国文化。大概欧美各国的文化我们都有列入课程、
嗯、
那像语言上呢，像日语、法语、西班牙语呢，这个我们社大也都有开这个课程。那另外为了要增进我们同学的一个国际观呢、啊
嗯、
我们每个学期都有办一个国际事务的一个研习营、
嗯、哎，国际事务要怎么样来研习、哎、因为国际事务不都是我们的大使们的事吗、
啊、
或者是外交官的事吗？
那是刚刚是涵盖了、嗯、就是说这个文化啦、语言啦、还有大概国际现实哈，这些都是我们研讨的一个范围嘛、
嗯、
那刚刚谈到说这个一方面我们在这个涉猎其他国家的文化的时候，我们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也不要把它忽略掉，
是，
所以说我们要从固有的国粹啊，还有像我们在推广儿童读经班，
嗯，
还有我们在社区都在推广、
嗯、
还有每年举办的，像今年是去年现在过年了、
我们
今年又要办第五届了，就是第五届的台北市社区儿童小状元读经会考、
哎、
那每一次参加的人数都有1200多位、
嗯、
但是人数是超过了，不过我们有一个场地的还有作业人手不足的问题啊、
嗯、
所以说我也不敢扩大、
嗯、
所以我们每年都限定在120位，再加上家长啊还有这个服务人员啊都有2500多位左右哈、啊
嗯、
那我们过去办的绩效很好，那所以说现在是去年就是四年国际文化节啊、
嗯、
我们区长他前年来从头到尾都参与，接着说哎这个在国际文化节这个好像我们这个内容最有这文化气息，
嗯，
而且那个场面也是非常浩大，
嗯，
而且他觉得非常有内涵有意义、啊、
是，
所以他去年就列为士林国际文化节的主题活动，
是，
那我们去年也是扩大了，那包括师生哈、啊
嗯、
这个小朋友跟家长带出去骑马车，坐马车去游街、
哎、
状元游街
啊、
这个
所以、哎、这个状元也能够走到现代，而且呢在这种车水马龙的车阵当中哦，哎坐马车、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经验、啊、朋友们如果说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一个盛典的话，哎其实你可以透过您的脑海当中稍稍来想象一些，待会儿在歌曲之后呢我们来请教校长跟副校长今年要怎么来扩大办理，我们有没有机会去坐马车嘞？
好，谢谢。
当我回到最熟悉的地方，将我最爱的你紧紧拥抱，往事一幕一幕把我围绕，感觉到心中的火在燃烧，我又回到最熟悉的地方，这里有我未完成的梦想，如果你愿意陪我唱一段重现最美好的时光，路没有尽头，找不到出口，原地踏步还是放手，如何见好就收，心蠢蠢欲动，想起老朋友熟悉的旋律，勾起往日的悸动，当我回到最熟悉的地方，将我最爱的你紧紧拥抱，往事一幕一幕 是天堂。
93.1 好朋友们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晚上9点进行到10点的2100社大开讲。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好朋友呢是我们士林社区大学的校长张明志张校长以及副校长张礼修张副校长啊。刚才呢在歌曲之前呢校长跟副校长跟我们分享士林社区大学的非常非常具有特色的这个国际文化的艺术交流。我们原先想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高深的学问，不过呢，透过校长跟副校长这么样一个解说之后，我们也发现生活当中只要哈我们有心的话，我们无时无刻不可以做这文化交流。而且不单单只是外国交流，我们也可以交流回去。比方讲校长刚才讲说我们的国乐团也是很赞的啊哈。
而且社区有活动啊，或是外边的社团他们都经常邀请我们去做表演。那去年那个巴西啊，他们做了
跳森巴舞的地方，
他还邀请我们要去表演巡回表演，可是经费太庞大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去啊。那当然刚谈到就是说我们除了说要多重视外国的文化，但我们本国文化绝对不要跟他忽略。
没错，
其实我们故意的文化就在讲道嘛。那我们说文以载道，
是
四书五经都在讲道，可是道是什么？道跟人有什么关系？
对啊，
我们的心中没有道嘛。所以现在国家社会这么乱，就是心中没有道。所以这个韩愈师说才讲说，师者
传道
授
业解惑
哈、只要每一个人心中有道，这个社会家庭呢就会更幸福美满。那当然这个文化呢，就是要做这个文化扎根。所以我们就强调儿童的读经活动。那刚开始在推动的时候，也是有些人说儿童读经是在读佛经吗？不是，我们在读是有意义的书。
比方讲
经是不变，
经史子集哈、
对，而且经就是表示不变。而且这个放之四海皆准百世以是是个圣人而不惑的哈、就是经得起考验的一个古圣先贤的一些智慧这个结晶嘛。那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小孩子从小就是在他的潜意识里边要不要灌输一些优质的潜意识。那因为过去专家研究报告了，就说一句话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
是啊，
这个以前有一个不良少年连续杀了好几个人嘛。后来法官在审判他说，你当时在连续杀人的时候你不念旧手不发软吗？
对啊，
他说会啊。会的话你为什么杀得下去？
是啊，
他说我当时只有想到一句话。他说哪句话？就是不良少年他讲说无毒不丈夫
了。
那就是好像刘邦有命案一样嘛。
对对，
砍一个跟砍八个是一样啊。
是，
所以这个一句话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那我们如果说小孩子从小都是灌输圣贤先祖的经典寓意，这个对他长大来讲是很影响是很大的，对人格的健全发育是影响深远的。那当然是有些人讲说，那你从读经他不求圣洁，光一直背那么多做什么？不是一个填鸭式的一个教育？
对啊，
但其实是我们经过研究跟实验哈，不是填鸭式，它是一种填牛式。
填牛式
、因为小孩子我们就利用他记忆力很强，但理解力不强的时候，你不要去跟他讲解他反而一个头两个大。那我们就用这个寓教于乐这娱乐或是用畅游的方式用奖励的方式，如何背得多背得快背得精。那其实背得精的话，其实一个人书读得好跟不好不是 IQ 的问题，就是说你能不能静下心。
是，
你静得下心功课就好，静不下心功课就不好。那我们在读经过程就是好像有点速读的味道了。就是训练他专精， 所以读经的孩子呢功课变好，而且这个中文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嘛，
是
你文学造诣啊这个强的话，他对其他的科学的一项学问呢就更加具有信心嘛。
嗯，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就好像为什么说这是田牛，就好像像在我们这个电脑啊，你不 key in 基本资料的话，
嗯
啊资料库不建档，你这个程式设计的再精巧美妙啊，但是程式也是空的。
对，
所以我们这个在鼓励儿童读经，就是等一下先 key in 基本资料，
嗯
key in 进去了，
越小 key in 越好嘛。
哎，对对，然后他长大之后呢，自然呢触类旁通，左右逢源。
嗯
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像我们读经活动已经推了十几年了，我们当时的小朋友现在已经也都大学了。
哇，
可是他们呢，他们不但是他们的人格教育都是非常好的，
嗯，
而且这个家长呢都是非常啊这个响应这个活动，所以我们刚开始从社区啊几个班到现在大概才所有的社区都有，全国都在推，然后我们从我们家今日在推。
是，
那我们市营社大呢，就是每个礼拜六都有三班的
儿童读经班，
就是光在市营啊，那其他社区也都有了哈。市营社大的本身每个礼拜六，那我们这个学期刚上礼拜六做一个成果展，
是。
那我们下学期是2月25号礼拜六早上9点半到11点半，
哦，9点半到11点半，
对 对,
對，
我们叫亲子儿童读经，
嗯，
啊，甚至里边有加一点英文读经，
哎、
嗯，有英文读经，
哦，英文要怎么念这个我们的经典？
不，那英文的话，刚谈到经不是也是一定要读圣经嘛？
是是是，
就是西方这个圣哲嘛，
啊、
他们一些至理名言，
是
是，
可能
也
是
我们值得我们去读的嘛。
是，可能是柏拉图啊，也可能是谁谁谁，
或者现代的诗啦，现代诗，
哎，
但我们有过滤啦、
嗯，
就是要合乎现代啊，实用的啊，不是很古板的，这些我们都会过滤哈。那所以这个活动啊，就是蛮有意义，也是欢迎大家呢啊来参与。那我们儿童读经之外呢，就家长还有一个成长班，
是
大人要陪小孩子来读经，然后小孩子安顿之后，大人要上大人的成长班。
对，
比如说这个经典的含义，小孩子可以不要懂，可是你大人需要懂一下嘛。
对啊。
对，像很简单的，我们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嗯。可是大学，很多人不晓得什么叫大学。
对啊，跟社区大学有什么关系、
他以为说大学是中学、小学、大学。
是，对对对。
可是大学呀、啊，那个大学的注解是大人之学。
嗯。
那大人也不是说啊，大人小人啊，警察逮人去逮人、啊。大人就是说有道有德啊，也或是人格健全的一个正人君子，叫做大人。
是。
啊，叫做。大学之道，然后在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但是这没有时间解释了哈、嗯。其实我们就是大小孩子刚开始就是多变，但不必求甚解。哪、天他长大了，那问到你家长说：“哎，这个是怎么讲？”至少大人也知道这个意思嘛。
不能说啊，我没记得啊，好像一语带过嘛，还能拍谁嘛哈？
对 对, 对,
对, 对。不过像刚校长在提的，可能很多听众会很奇怪，因为社大是18岁以上。
对啊对啊。
为什么会在小朋友的这个儿童读经这一方？
谢谢副校长，因为以下我本来就在问这个问题。
那是护士。
请问这个我们都知道，社区大学的组那社区大学它一定要跟社区结合嘛、那社区结合，社区的组织架构最基本的就是家庭，
对
对，那你我们一定要正己修身，要齐家治国平天下，
对对对，
那么家庭伦理这一团现在目前的社会是脱序的，
是
对，那而且是社区大学它一定要去提升，我们知道我们有办学理念，有个追求卓越才会人生、最主要我们要去倡导终身学习，
是
提升那个市民公民的人民素养，还有丰富生命的内涵，培养社区发展人才及现代化公民。那么如果说一个家庭的结构不完整的话，那么我们再谈其他的都是空谈的，
对对对，
根本甚至没有办法去做延伸、你社区根本的烦恼一间厝就好啊，其他都不用烦恼什么的事情
是啊，对
不 对,
对, 对,
对，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刚刚校长一直在提，一直在强调，这是一个亲子共同成长。
是，
那么我们邀约爸爸妈妈进来，他们也许觉得啊，免啦，这么年纪这么大，免读书
啊
啦。
有啊，而且我们在读书，还有告拍谁？那是根本就是在学校里面才要读的啊。
对啊，那但是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我们慢慢去服务，我们去服务小朋友。我们带小朋友进来儿童读经，其实刚开始我们还有一个儿童托育读经、我们是从儿童托育、可是因为托育它毕竟是要专业的，
对对对、
那我们只是讲到说我们是照顾、让爸爸妈妈可以安心去上课、那么这个时间呢，您的孩子不用怕他没有地方写功课、我们会有一个教室集中请小朋友在那个地方，那么会有一个小老师啊、在 在这里面负责他们的安全、
嗯、
然后照顾他们把功课写完，那爸爸妈妈如果上完课了再来把孩子带回去。你看这样子，第一个他爸爸妈妈没有后顾之忧，
对，
而且孩子呢耳濡目染，就像以前的孟母三迁一样，
对对对对，
给他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嗯、他会觉得我爸爸妈妈在上课，那我也要努力的用心读书、
嗯、
所以这个儿童托育的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学校第一个开始，
是
我们第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
那然后我们再把儿童读经这个部分再做一个深入的一个服务。那么在亲子，我们一定会有亲子哦，
嗯，
刚开始爸爸妈妈陪你读，可是呢我们也同时训练孩子独立，
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把它分离出来、
哎、
好，你在这边读书、
嗯、
爸爸妈妈到隔壁也要成长，
是，
那么成长慢慢让爸爸妈妈慢慢去了解到其实读书不是那么辛苦的事情、
嗯、
对不对？那像我们刚刚有提到了，我们读的就是《论语》，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
对对对，
然后老子的《道德经》啊、
嗯、
《论语》《中庸》《孟子》哦、这些都是，还有《弟子规》
嗯、
《三字经》、《菜根谭》，所以我们的儿童小状元每一次都要考，我们今年还只考23科，
对，
还是同质奖哦，
是
真正的状元要40科，
所以要坐马车不是那么容易的、
哦、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是跨马游街、
真的是
宣扬，
对对对，
宣扬德威，
是、
宣扬德威
最重要。我们说十年树木
百年树
人、啊嗯、这个文化扎根工作是越早越好，
对，
所以说我们当然意思不是光小孩子来，大人不要来，
对，
所以说现在是设计大学是18岁以上可以读、
嗯、
可是亲子呢就没有这个限制，
是，所以这个我们还想说这么样一个好方法哈、
嗯、
能够往下扎根，因为其实学习终身学习的话是从中年以后再开始学习，不是，是你一打从出生出了娘胎之后你就开始学习、嗯、甚至也是在说要从肚皮
啊，
就要开始哈、啊，
对，
所以这其实要说起来真的是不容易。刚才透过校长以及副校长这样说，哇，那个要思考真是很用心良苦哎。
对，嗯，而且我们学校现在有5代同堂，
嗯，
那我们过去都有发全勤奖，
嗯，
我们学校几乎一半以上的同学拿全勤奖，
哇，
而且很多爷爷奶奶拿了全勤奖，那么全勤奖他拿回去，他贴在墙壁上，
嗯，
结果孙子一看。公，你这么年纪这么大还可以拿全勤奖，我没在书里结果他们就互相激励，
嗯，
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终身学习，我们这种不是只有小朋友要读书，大人更要来一起来学习、
嗯、
那么不管你学的是什么东西，至少我们家里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语言，
对，
我的学校在这里已经是社区嘛，
嗯，
那么可见的就是一定是比如我们士林区、
嗯、
那么 OK 阿公你的学校哦，在我们学校我白天我上课、嗯、
是
晚上呢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上课，这才能够真正达到资源共享，
哎，蛮不错的一种感觉、
哦、对，而且邻居彼此不相信，那我们在被公不知道讲什么话，对不对、哎、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机制呢，哦，原来你就住在我们隔壁啊、哦、
原来你就是我同学、哦、
对啦对，真的，我像我们在班上常常有那20年不见的、
哎、
然后来这边相认，
哎呀，
然后也有那一种隔壁住在隔壁条那个巷子的、
嗯、
哦，原来你就住在我们隔壁巷，那从那天开始他们可以相约去买菜啦用共同来一起大家来聊天，
以前都不打招呼的，
以前都不打招呼的对，
哎，我们还不知道说社区大学除了学习之外还有可以做做，
还找到他亲人，
对对对，
找到以前的同学、
哎、蛮不错的，
以前的老师、
哎哎、所以我们啊这个要找时间，自己要拨空时间啊，要找时间来好好去，
还有我们强调说、嗯、像终身学习啊，像夫妻、
嗯、
我们就鼓励夫妻来上课嘛、
嗯、
还有鼓励三代同堂，
嗯，
那这是我们对夫妻的三代同堂也都有特别的一个
优待
优惠、
啊、这很重要、哦、我们先来讲这个优待的部分，然后呢我们听完歌曲之后我们来介绍一下可爱的士林社区大学它坐落在哪里，然后有别于一般学校的殿堂我们又在这里面如何经营，来我们先来谈优惠部分，
来校长这个叫大家长决定
对，我们优惠有好几种了哈、
嗯、
一种是免费，
嗯，
啊，那免费就是说有像来的士林社大学习用药、
嗯、哦、啊、有礼拜五然后重点的课程
有很多了哈、
嗯、
那其实我们简章上面都有哈、
嗯、
那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第一个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嗯、
或者打电话来查询嘛哈，那哎，网站
就2880-6580，这是我们的电话哈。
对对，
嘿，那打，
或者我上网哈，就是
Triple W 就是 T， 然后点 T， 就是3个 W 点 T S C C 点 O R G 点 T W，
搜寻引擎就是士林社区大学。
那这个除了说免费，还有5折优惠啦，比如说持有这个重度啦的残障手册的啊，还有像我们的。 百年高中的老师，士林区的里长，还有我们学校的校务发展委员，这个都列为五折优惠，还有七折优惠，就是轻度跟中度残障手册的，还有生活辅导户，还有原住民。那刚谈到是70岁以上跟夫妻同事有点就是九折了哈，对。那另外我们有现在公民学程哈，这个其实现在公民素养学程也是我们士林社大第一所开办嘛。
那么我们待会儿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叫做现代公民学程，
是是
它会不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呢？不过呢，刚才校长一连串说到很多很多种打折，因为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打折的状况，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听清楚，没有听清楚没有关系，第一个直接打电话到士林社大这边详细查问哦，这个2880-6580，我们上班的时间跟我们一般的上下班的朋友的上班时间是不是也都一样？
下午
的
1点半
到晚上
10点。
好，我们提供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介绍现代公民学程。
有些人怕冒险，总是站在人多的一边；有些人怕改变，永远活在从前。
FM93.1 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晚上9点进行到10点的2100社大开讲，我是你的好朋友丹轩。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分享生活美好经验的是我们台北市士林社区大学的校长张明志张校长，以及副校长张礼修张副校长。校长跟副校长刚才呢，哇，给我们带来好多好多士林大学，这士林社区大学自从开办以来一直延续到现在非常丰富的，也可以说是我们士林社区大学的整个一个学校的 精神的这个主轴所在啊。那除了也还有优惠很多很多好朋友，鼓励大家啊终身学习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学程其实也挺有趣的。哎，我们常常会在一些地方看到这样的名称，叫做现代公民。好，这个现代公民，我不就是现代公民呢？那我还要学些什么呢？好尴尬，
真的是很尴尬。
对对对，
但是其实现代公民，我们就是讲有些学术性的，就是说你必须去了解的。
是，
现在目前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我们有的人我在家里看电视就知道。
对对对啊。
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把电视怎么样关掉？
嗯，
都看到了吵吵闹闹。
对对对对。
那要不然就是有人看报纸就知道了。
对啊。
过去是秀才不出门嘛，
能知天下
事。可是问题现在打开报纸也蛮，
哎，反面
都是很血腥的。对，但是呢，透过摄影社道，我们会从这第九公民素养周，
嗯，
这是我们学校第一个补。就是补那个学术性的课程的不足，
嗯，
哦，那因为有些学术性的课程，人家会以为就是说，那好高深哦，
是哦，
好像很严肃，那要不要考试？
是啊，
其实都不用考试的哦。
这个社区大学好像跟一般的殿堂大学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他们都不考试嘛，
不考试，
哎呀，不考试，
轻松快乐学习啊，越轻松快乐学习啊，效果学习效果更好。
对，
因为校长和副校长本身也很怕考试，
可是因为你们当了校长跟副校长，你们就不用考试了，
但是。我想学习，我问像我们跟我们校长跟我，我们都很想很喜欢去读书，
嗯，
我们也想去上课，因为有时候看看自己学校开的课程，自己都好喜欢了，哎，我礼拜一学这个，我礼拜一学这个，那我们真的每个人都很想去上，
嗯，
同样的道理，那么所以我们会把一些精华的课程，我们希望把它强力的让每一位公民素养，
嗯，
一定要有一种什么叫素养，一定有一种气质度，
对对对 对, 对，
一种质感的东西在里头，
对 对, 对,
对,
对，
那我们就会把它放在第九公民素养周，
嗯，
所以我们第九公民素养周是完全不上课，
是
那个礼拜都不上课
啊，这就叫公民了。
那然后不是说这个叫公民，我们共享，
哎，共享，
让把这好东西要跟好朋友一起来分享，
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完全是免费的，那个时候是完全不用钱，你都可以来听讲座，
哦，
那我们会邀约专家学者，
嗯，
然后来我们学校谈哦。什么主题什么主题，有些是有关于身体健康的啦，
嗯，
有些是关于现在的现代时事啦，
哦，
像我们上次也有一些宪政的论坛，
嗯，
有一个像竹篱笆外的青天春天，
春天
你有些什么法律知识你不了解，
嗯，
那么现在的新移民，那么还有家暴的，
嗯，
还有现在的虐儿案，你的孩子，那么我们自身可以有什么权利，你可以受到什么样的保护保障，
嗯，
那如果你真的是求救无门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提供了这些资讯。
是，那我如果没有在第九周出现的话，万一我也想进修这个现代公民的这些学程，
嗯，
我可不可以 SOS 打电话到市林社大这边来求救？哈哈，
哦，那当然可以，嗯，我们也会帮忙透过专家学者，
嗯，
对，但是我们校长真的是很好，我们在第一，
嗯，
第二周，
嗯，
还有第十七周跟第十八周，您可以来。旁听，
嗯，
来旁听，
是，
就是说，您 maybe， 我觉得我可能在某一方面我有需要，
嗯，
那我们平常当然是使用者付费嘛，
对，
那么为了保障那个有付费的同学，
嗯，
可是我们会开放在第一、第二周，
嗯，
就像我们下学期的开课是3月6号，
但是在2月20号，2月20号到2月24号连续五天。
那是新
课
程
博览会。
对，如果说民众有相关资讯想来了解，
嗯，
你想上什么样的课程，我们学校开了什么样的课程，
哎，
它的特质，老师的给人家的感觉怎么样，嗯，老师够不够亲切，
嗯，
啊，不然大人有时候嘛就给老师，
哎，有都嘛是这样子哈。
当时推广现代公民素养水准啊，就是说社大学生有一个特质啦，
嗯，
对自己切身相关的，就插花啦，跳舞啦，气功啦，养生啊，哈，
比较
都比较有兴趣，
嗯，
啊，这种学生都是报名人数比较多了，
对对对。
可是对于所以现在公民，我们刚谈到办社大哈，
嗯，
他的目的就是说要提升市民的人文素养，
对对对，
充实生活内容，提升生活品质，
嗯，是
最重要是要培养一个现代化公民。那现代化公民除了说您本身的生活艺能要去重视之外，就是有关于文化学术，包括自然生态环保，
嗯，
还有你要去参加一些社团啊，去参与社区的公益活动，
嗯，
来关怀社区，参与社区，回馈社区，你要就是你要 这方面都面面俱到哈，你才是一个具备现代公民的一个素养。
是
啊，不然的话就是独善其身，
对，
你还进一步要去兼善天下。
是，
这是当时社稷大学成立的一个宗旨。
是，
可是刚谈到就是说，切身相关的课程比较有人去学嘛。
对呀、啊。
那当时刚副校长谈到说，像我们的语言呐、啊、电脑，
嗯，
这种课都比较爆满嘛、嗯哦、当时那个补习班也是向教育局抗议啊，
对啊，你怎么抢我生意呢、
抢生意，而且我们的学费比较低嘛、
嗯
啊、后来就是我们也是跟相关单位沟通啊，就是说你要朝向资讯化，你要不要学电脑，
要，
你要朝向国际化，你要不要学语言，
要、
啊、后来就是慢慢他们就可以接受、啊嗯、接受。那当然这个是还 OK， 可是对于说比较有社区社团啊哈，还有就是文化传承性的、公共事务性的，包括社会公共议题、
嗯、
那这些呢，可能这些课程学生比较不会去选，不会选的时候要怎么办呢？
是，
当时我们是脑筋一动啊，就说哎，军中不是有举光日吗？举光日就是说你这一天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听，你来这边打瞌睡你都要来听、啊、
可是校长也讲过，那不考试没有关系，我今天翘课、哎、
没有，但是我们规定他一定要来上课，
规定一定要来，
因为你如果在士林社大有一个学期选一堂课的话、嗯，你我们这个公民素养周是从礼拜一到礼拜六、
嗯、
每天大概都有安排啊十几场的现代公民的一个讲座、
嗯、
啊，这些都是现代公民哈、啊、培养现代公民相关的课程。
嗯，
那就是说你一定要来听一堂，不然你就缺课。
嗯，
虽然是我们没有颁发毕业颁发什么学士学位了哈、嗯，可是我们有结业证书嘛。
嗯，
那结业证书的话，啊，对他将来一个学历证明哈，或者在工作单位也可以当一补助。
哦，这样子吗？
的补助、嗯、对、嗯，像我们有些学员呢，哎，他们很重视这个结业证书啊。他比如在哪个单位工作，他原来的学历不是很高，
是，
可是学那个机关要帮他升等啊，嗯、要跟他这个升迁，可是他学历太低，
是，
可是他就说，哎、啊，你去士林社大上课，结业证书拿来，我们会当为一个辅助的认证。
哇，士林社大的这个学历证明这么样的好用，哎，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人家说，
这个真的有效、啊。而且就是让他们老板要他们来拿的，
哎，所以要学习。
对，而且我们对师资的评选非常的严格，
对，
真的是。
还有公务人员的那个自我学习哈，那个实事也是有认证嘛。
嗯，
那刚刚谈到是说，我们如果在社稷大学推广一个说极光日，学员一定不会接受嘛。
对、嗯，
所以用一个比较软性的叫做现代公民素养周。
哎，
然后就是我们那一周是原来的课程停课，
嗯，
然后就改安排这些有关于。啊，这个公民素养的课程，那刚开始呢，就是说，尤其那些比较学术性的课程，啊，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啊，曲高和寡或是比较艰涩啊、嗯，可是他们上了之后，哎，这个课程也是这么生活化，这么活泼化，
对啊，
啊，慢慢他就有兴趣了。
是，
所以我们刚刚谈到说，以前那个学术性课程啊，那个开课率都很低，后来他来上过这个公民素养周之后呢，哎，这个对，这些学术性课程的一个开课率呢，啊，就提升。那当时呢，其他社大有在推了，后来好像不是很理想。后来就是我们士林社大，当然是你这个运用之妙啊，存乎一心嘛。怎么是跟老师沟通，怎么跟班级干部、跟学员沟通，然后才顺利推动。后来我们教育局就是说我们推动了啊，这个上课选课率很高啊。而且这个慢慢的变成习惯，学生说我赚到了。
对，
比如说我这个每个学期如果说选一堂课、嗯、一个礼拜直接来上一次嘛，
是
我们那一周呢他都可以免费旁听，
是，
而且他可以带亲戚亲朋友来，
哇，
所以他是赚到。
嘿，
现在变成老师借机会休息可以出国、
嗯、
啊，学生呢可以一个礼拜选好几堂课，他说他们赚到了。
是
啊，所以现在呢就是说在台湾八十所社大都跟进，
嗯，
啊，这是我们说的现代啊
公民素养周，哇，这是当初也是我们士林社大这边想出来的好点子哦，
对对，
好，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哦。哎，今天呢，我们透过这个士林社区大学的张明志张校长以及张礼修张副校长跟我们来解说，其实原来在我们内心心房当中的那个门呢、哦、关得特别紧的，包括这个国际的事务的这样的一个课程，还有现代公民的这些学程，听起来好像都挺不难的。哎，士林社大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多元而非常可爱的学校。那我们也提醒所有亲爱的好朋友，哎，如果说您最近呢想来认识哈士林社区大学丰富的学程的话，有一个寒假班呢，有一个寒假班，从1月16号到2月17号上课。那朋友们呢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士林社区大学哈，2880-6580，2880-6580哈，这是电话来 来详细了解。那记得打电话时间跟我们一般普通上班时间是不一样的，下午的1:30到晚上10:00。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校长跟副校长跟我们分享，哇，这个美丽的校园。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儿，暂告一个段落。祝福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拥有一个充实而且快乐的夜晚，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散开吧，恼人厌恶，你早该看得清楚这条不回头的路。他们说的不用在乎，你说的自己清楚，收拾你的行囊迈步，呼吸着背叛的风，吞下冷冷的笑，离开了无奈的烦恼，黄山就要被照亮，那是你的方向。听着你那满是伤痕的胸膛，来到爱与恨无情擦身而过的路上，寻找一个重新开始的力量，让自己更坚强。伤痕的胸膛，来到爱与恨无情擦身而过的路上，寻找一个重新开始的力量，让自己更坚强。听着你那满是伤痕的胸膛，来到爱与恨无情擦身而过的路上，寻找一个重新开始的力量，让自己更坚强。你要更